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心灵姐妹，欢迎你收听雅米。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呀，是一个有一点挑战性的问题，全职服事。在你成为基督徒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挑战过你全职服事吗？或者你有心想要去全职服事上帝吗？我相信啊，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被造都是有他的目的。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文章吧。被呼召全职服事，先考虑清楚这六个问题，一起来听。从圣经学院和神学院毕业后，我和丈夫与许多曾和我们一起梦想和准备进入事工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然而几年之内，我们许多朋友就彻底地离开了服事。虽然并非所有人的经历都令人伤心，有些人是顺应了上帝的呼召去了别的领域，但大多数人的经历都充满了巨大的痛苦、孤单还有愤怒，有的人还经历了情感和精神上的创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教会中有那么多曾经已经明白自己被呼召去做全职侍奉的牧师和领袖离开了他们的侍奉？这些弟兄姊妹与那些长期侍奉的工人有什么不同？对此，我和丈夫谈了很多很多，尤其是现在他已经当了几年的主领牧师，我们的讨论引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相信这些问题将会帮助基督徒更好地辨别他们是否被呼召去全职服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在考虑进入全职侍奉，那么我们祷告以下六个方面的思考能够帮助你透过圣经的智慧来辨别你对服事的热情。我们也盼望能够给那些现在正在服事的人们带去更多的鼓励，并且帮助你们更加委身。那么我们需要思考哪六个问题呢？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被呼召了吗？从很小的时候起，我的爸爸就一直是牧师，他总是说侍奉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困难的事，但却是完全值得的。虽然我和丈夫只开始了侍奉短短的几年，但却已经千真万确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无论是全职还是兼职，侍奉都是很困难的。如果没有来自圣灵的明确引领，当征战来临的时候，我们肯定会退缩。我们会开始质疑自己是否真的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我们的属灵长辈是否搞错了，甚至开始想，我们是否可以用所学的技能和知识去做点别的事情。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否被呼召全职侍奉呢？下面的两种方法帮助我和丈夫再次确定了我们的呼召，希望这两点也同样能够帮助到你。首先，我们禁食祷告，寻求上帝的印证。在圣经中，人们常常用禁食来表达自己对上帝旨意的热切寻求，或者对上帝拯救的急切盼望。这一点你可以从约珥书二章十二节、以斯拉书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诗篇三十五章十三节当中所找到印证。这种渴望比自己对可能需要献祭之事物的渴望更深。在我们进食的时候，上帝就印证了我的丈夫和我一起侍奉他的心志，并且增加给了我们喜乐，让我们朝着侍奉的道路前进。这是多么大、多么幸福的印证啊！同时呢，我们敬重教会和事工组织的领袖对我们的恩赐给予了肯定。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牢记在心的是，我们想做某件事，并不等同于我们对其擅长或能够做好。我们都需要真诚地问一问自己，我们敬重的领袖们是否也认同我们的召唤和恩赐呢？如果没有，那我们就应该放慢脚步，重新的评估一下了。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第二个问题，我准备好接受更严格的评判了吗？ 雅各书三章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无论我们是被动的教导，以一言一行做着领袖的榜样，还是通过讲道、教导或写作积极的教导他人，雅各书三章一节都应该使我们所有人定期停下来反省自己的内心，问一问，我有在主前常常悔改吗？我是否在努力过着让他人无可指责的生活呢？我是否渴望从我的属灵长辈那里得到诚实的反馈，即使那些反馈是负面的？如果我们对于这几个问题当中的某一个的回答是不，那么我们就要在接任事工领袖之前三思了。我们都犯了罪，但全职呼召也意味着要被更严格的评判，这要求领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满的危险，并且努力地致死自己生命中的罪。第三个要思考的问题，我在努力讨上帝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吗？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说，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上帝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在侍奉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要做一些未必能让每个人都满意的决定。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确保我们讨上帝喜悦的渴望大于得罪人所带来的不适。我丈夫曾经被要求为一对夫妇证婚，其中一个是基督徒，另一个不是。我们就觉着凭着在主面前的领受，我们不应该做这件事，就回绝了。结果新娘的父母对我们非常生气，没有邀请我们参加婚礼，教会的几位长老也公开对我们的决定表示了反对。当人们攻击我们或不喜欢我们的事工时，他们往往不仅会挑战我们服侍的方式和能力，还会挑战我们最真实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神学观点、我们接受过的训练和我们的呼召。无论最终我们会变得多么的孤单，为了在上帝面前能够无可指责，我们必须愿意接受一切从人而来的不是。第四个问题，我接受过系统装备吗？我的丈夫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其他的教牧人员都跟我分享过他们在每周传道或是教导时感受到的压力，因为意识到他们所说的话代表了上帝的话语，这种压力永远都会有。因为教师是有责任的，因此我们这些做领袖的，尤其是做教师的，应当接受培训，以便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和讲解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的话需要常常在我们耳边回响，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为了能够正确的讲解圣经，我们至少应该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培训，并且持续通过阅读好的主内书籍、听讲道或是参加特会来不断的成长和学习。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成长，而是要依靠那些毕生都在研读上帝话语之人的培训和教导。第五个问题，我有属灵长辈吗？在我和丈夫经历事工的艰难时期，几位经验丰富的牧师很大地帮助了我们。在那段时间里，我跟丈夫与这些受人尊敬的长者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置身事外，所以更能够清晰地帮助我们分析问题，并且用经文和他们几十年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需要做出改变时，他会很友好地纠正我们。在那段困难时期，他们就是我们的战友，鼓励我们坚实地走下去。如果没有这些人，我们很有可能就因为那段时间所承受的痛苦而不能够继续做长时间的服侍了。 辅导工作对于建立成功的事工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好地经受起起落落，我们必须寻求前人的智慧和支持，比如说找经验丰富的牧师或是牧师的妻子，或者那些已经长期从事你想要做的事工的人，那些在你犯错的时候能够纠正你，也能够在你需要坚持的时候清楚地给你指出来的人。最后一个问题，我的家人和配偶是否100%地支持我呢？主呼召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要参与到教会的建造当中，即使我们的配偶还不信主。然而，如果你已经结婚，并且正在考虑进入全职服事，那么你的配偶必须同样有这样的呼召。你俩不一定全都要参与事工，但由于一方的位置，另一方自然会被视为领袖、榜样和辅导者。没有配偶和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几乎不可能度过上述的困难，而且孤独感会令我们窒息。家人的祷告、鼓励和支持是我们事工中的救生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优先花时间培养家人的关系。因为我的丈夫选择挤出时间来和家人建立关系，当他可以进入事工时，我们一家人都很乐意地支持他，因为他在我们身上花了心思。一家人一起侍奉，真是一种极大的快乐。愿我们都能在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一生中，信实地走在他呼召我们走的道路上。如果在生活中还有哪些你想做的事，还有哪些你有恩赐的事，还有什么你喜欢做的，为了上帝的荣耀，就去把它做好吧。然而，如果你真的觉得被呼召去做全职侍奉，不但圣灵会在每一步都与你同行，而且你也会进入一个激动人心、富有价值，并且有恒久影响力的人生。我们在与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并肩同行，一起爱他人，并与罪恶斗争的过程，所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是我们能拥有的任何其他关系都无法比拟的。侍奉是无比珍贵的，被呼召也是一件独特的礼物。我和我的丈夫毫不后悔地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这一使命，也想不出在这些年间里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有意义了。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相信听了这篇文章之后，你也有自己不一样的思考。那么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去问他，你是否呼召我全职服事？你要让我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跟随你呢？我相信每一个有全职服事的新的弟兄姐妹，当你这样问上帝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按照他自己计划的回应。也希望听到这样回应之后，你可以去顺服上帝的计划。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不论你在哪里，不论你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我们尽心尽力尽兴地去爱主我们的神，尽心尽兴地去做光做盐，寻求他的国，寻求他的义，并且以基督的心为心，我相信我们每时每分每秒都是以全职服事的形式在跟随着上帝。祝福你的生命，也祝福你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大大地经历神所给你的计划。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所分享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您收藏或是转发，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以马内利。